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离离障本来互作用，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会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四量论当中的成量品。那么当然上是在这堂课之前呢，也是这个讲经当中也讲到了要学习这个成量品的一个必要性。那么作为这个修行佛法人来讲的话，那么信心是主导。那么如果没有信心的话，难以趋入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佛法的修行。刚开始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要皈依，真实要皈依三宝的话，那么它的因呢就是信心。没有信心怎么可能皈依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皈依的本性啊，就是我们要遣除这个怖畏。那么凭什么能够遣除怖畏呢？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啊，这个皈依的依靠的这个自信呢，可以帮助我们遣除怖畏，所以说我们就归头依靠它。那么这个皈依的自信呢，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皈依处啊，可以这个作为依靠的地方。那么这个皈依处有很多，比如说这个房子啊，比如说这个大树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那种这个家庭啊，或者说父母啊、子女啊，都是一个皈依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我们在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比如说刮风下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房子呢就成为一个我们可以依靠的地方，就可以帮助我们遣除那种怖畏啊，就是说是担心，就是说是身体被雨淋湿了，或担心这样那样的这些方面的怖畏呢，就可以遣除掉。或就是说是在外面漂泊的人呢，这个想到这个家，这个家庭呢，他就觉得是个安全的地方，他就也可以遣除怖畏，是这样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呢？我们就对这些他有一种信任他的缘故，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心呢、啊，就交给这些对交给这些自性的法，这个就是一种皈依啊。这个是就是普遍意义上的皈依。但是现在平时我们讲的皈依呢，是皈依三宝，其他的这些一般的世间的皈依呢，这是暂时性的皈依啊，暂时性的可以帮助我们遣除怖畏，可以让我们的心获得一种安全。或者让我们呢，就是说是一种温暖，或者一种可靠的地方，可靠的依止处吧。但这些呢是轮回法，这些呢只能从某种这个比较浅的一种层次上面呢，给我们做一个皈依处。但这个不是究竟皈依处，究竟皈依处呢，就是我们要就是说是观察这些法呢，为什么不是究竟皈依处？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这个无常法，本来也是一种有为法，本来是一种有漏法。所以说怎么可能作为这个究竟的皈依处呢？他自己都要变化，他自己都要就说失去的，所以不可能作为这个真实的究竟的皈依处。所以说呢，就在寻找皈依处的时候呢，就把这些世间的天神啊，就把这些其他的有能力的这些呢就去除掉，因为他们自己都在寻找皈依处，他们自己都没有摆脱这样一种痛苦烦恼，他怎么可能作为我们的究竟皈依处呢？暂时可以，究竟不行。这个方面我们要理解。那么究竟的皈依处，当然就是前面我们讲了哈，因为我们要找这皈依处呢，是他们有某种值得我们信赖的地方，我们可以对这个部分呢升起信心，所以说呢我就皈依他，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三宝作为究竟皈依处，那么也是需要有一种让我们就是说升起信心的地方。那么你如果我们不学习的话，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就完完全全的信任，把我们的身心啊，把我们生生世世的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呢，就投到这个对境上面。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这种信任它就是摇摆的啊，它就是摇摆的，是这样的。那么因为你对它凭什么可以作为你的依靠处，到底哪个方面值得你信任，到底它这个信任的是一种一个阶段的信任呢，是某个方面的信任呢，还是全方位的信任，或者它永远不变的永恒的信任。所以说我们就要观察这个三宝和世间的这个皈依处的不同的地方。那么如果这些我们不学习，我们就不知道了。就像我们皈依这些前面讲的这些房子啊，或者这些东西，我们就知道它有某种功德，它可以遣除我们的一些麻烦，可以帮助我们遣除一些怖畏，所以说呢我就皈依它，是我们了知了它所具备的这些特征以后皈依的。那么作为一个佛弟子，要修行，要皈依三宝作为入门的一个基石吧，就去入佛法的第一步就是皈依了。那么凭什么啊？凭什么我们要这样去做这样一种皈依呢？所以说就必须要观察了，就要学习啊。如果你不观察，不知道三宝具有何等功德， 那么你在皈依的时候，你这个心呢也没有一个真实的让自己幸福的一个理由，没这个理由，那么我们在皈依的时候，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不好，高兴的时候大家都在皈依啊，一阵风的时候自己也跟着就皈依，然后就是说时间长了之后呢，那就自己就心就淡下来了，那这个就啊，这样作为一种把这种信心呢，就作为一种修行的基础了，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它是摇摆不定的，它没有一个稳固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反反复复的观察三宝所具有什么样一种功德，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要皈依的话，也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升起一个信心，而这个信心来自于何处，是吧？信心来自于何处，那必须要通过闻思修行来对这样一种所皈依的对境呢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信心，产生一种信任，高度信任，因为它是恒常不变的，它不是阶段性的，是吧？它不是阶段性的，它是恒常不变，这个必须要知道。它怎么样才能成为恒常不变？它为什么是恒常不变的？它是一个永远不变的皈依处。这一世啊，你可以就是说皈依它，下一世还可以皈依它，因为它的自性不变，它永远作为皈依处的这个，它是不会变化的。它就不是像一个世间人一样啊，这段时间它很好。那过段时间他之后他自己都破产了，他自己都倒霉了，这个时候就没办法再庇护我们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不是，它是阶段性的，那这个不是阶段性的啊。所以说第一个它是恒常不变的，第二个它是全方位的，全方位可以作为我们皈依，尤其是从修道的层面来讲，从修道的层面对我们真实要成就这样一种永远离开痛苦的这个自性来讲，它是永远不变的皈依处。所以说就必须要觉知佛法僧三宝的自性，所以它到底是怎么样，从哪个方面它可以成立啊？这个我们就要了知。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成一种皈依，有了这种信心，那就可以发起皈依心，对不对？那有了这个皈依心之后呢，你的这个誓言就会坚定下来，凭什么让我宁舍生命不舍三宝？那为什么让我这样做呢？凭什么值得我这样去做呢？生命多可贵啊，为什么就是说遇到这种时候我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但不能舍弃三宝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样一个自信值得我这样做，把我的生命都交付出去，真的一心归命？这方面呢就是说看起来是容易的，但是其实来讲的话不太容易啊，不是很容易。所以说就是对有些人来讲呢，可能前世做过大量的修行，所以精神当中他这种信心比较天成的，他就很稳固的，是这样，他经得起观察，他不管怎么样一种挫折出来他都不会退失的。但这种来讲呢不是太多。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是如果是这种先天性带来的一种这个信心不是那么强烈的话，那么就是说必须要培养啊，培养。那么培养怎么样培养呢？就如实的了知三宝所具有的功德自性，才能够真实的让我们对这个所皈依的对境，或者说生生世世皈依处，或者今生当中的生命不重要，生生世世的修行才重要。而生生世世修行的这个今生当中的皈依处是三宝，那么下一世它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了，那就不会的。所以说它就是永恒的，永远的，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我们皈依，那可能它的自性是不变的。它作为能够引导我们，能够庇护我们的，它这种特征，它这种法相永远不会变化。所以这个方面是我们要找一个非常可靠的一种就近的皈依处，是这样。那么只有这样我们的信心才稳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发自内心就是发誓宁舍生命不舍三宝。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了这种信心，十万遍皈依念不念都可以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念十万遍皈依就是要引出这种，就是要引出这种决心，就是要引出这种誓言来，是它。所以说皈依的本体是什么？皈依的誓言是什么？皈依的真实的一种本体就是一种誓言，就是我要这个皈依三宝永远不放弃，不管怎么样我不会放弃，这种誓言。那么这种誓言这么强力的强大的决心，这么强大的誓言，它就可以成为真实我们这个修道的一个基础。从这儿开始完完全全的依靠三宝进行修行，发菩提，然后后面的一种修行慢慢慢慢就由此而展开啊。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的信心就很稳固了啊，这个信心。而且呢就是说不单单是说哎，我现在是入门的时候我要这样归，我要这个信心。那么其实呢入了佛法之后，内心当中不间断的升起那种正悟的功德，也是通过自己的信心去相应的。信心它也是一种清净心，一种清净心，是这样的。为什么是清净心呢？因为它对清净的自信产生了一种相信的心，这种心就是清净心。法界是清净的，是吧？佛法僧三宝的功德是清净的，我对这个清净的本体产生了一种信心。其实从某一个侧面来讲，这种信心有些地方也叫清净心， 很清净，因为只有这种清净的心才可以和清净的对境相应嘛。如果它的对境是清净的，但我们的心如果说不清净，为什么不清净？因为里面还有很多怀疑，还有很多邪见，这个方面呢，从这样一种状态的一种心相续，它就没有办法和清净的实相相应。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清净的实相，或者说对于清净的实相所流现出来的三宝如果产生了信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是清净的状态，在这种清净的状态，那么修行就很容易相应清净的实相。这个和证悟就是相关系的，和我们的证悟了悟自心的本心的实相是相关系的。而究竟来讲的话，这个三宝自性也是我们心性，心性也是三宝自性。所以说我们对于三宝自性升起了这种决定的一种信心，那就是说在同另外一种了义的教养，就是说、哦、真正的一种内心当中它本具三宝功德，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本性完全现前的一种自性三宝，它就可以有一个它就有一个非常就是说直接的一种这个助缘了。所以说是通过了之外在三宝的一种自性，慢慢呢就回归到自性三宝的自性。所以外在三宝其实就是也就是我们自己本具的一种三宝自性，但是前提就是说你要了之你自性具有的三宝自性，你首先了之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三宝它到底是什么状态。慢慢修行呢，我们的心就逐渐在修的过程当中，通过这种信心它就会越来越相应啊，越来越相应，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很对我们修行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大师在这儿讲了，升起这种坚定的信心的途径啊，要不然就自己已经证悟了啊，通过修行呢已经证悟了，证悟之后的现见实相，现见实已经现见实相，那就不可绝对不可能再产生邪见了。所以那种信心呢，就是已经证悟之后产生的一种信心定解啊，那是高质量的这样的圣者的一种自信。还有一种呢，作为我们初学者还没有证悟实相怎么办呢？没有证悟实相呢，就可以通过系统的闻思啊，系统的闻思来产生不退转的信心。通过系统的闻思呢，就产生不退转的信心。比如说咱们在成良品当中所讲的这个方法，咱们这个讲的方法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成立佛陀是量士夫嘛，对不对？那么就是我们在成立佛陀是量士夫的时候，就通过一个的推理，循序渐进的推理，逐渐就知道了这个佛陀是可靠的，他所有的修道的基础、修道的一种原理、他修道的方法，这一方面都是经得起观察。所以说咱们这就开始讲为什么可以成佛，为什么可以成为量士夫，为什么可以成为无期祸处，他一步一步要帮助我们推理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第一步呢，现在就是推的是这个悲心圆满，悲心究竟，它作为一种入道的第一步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悲心呢，就是最初修悲心，然后通过生生世世的串习，让这个悲心达到极致，达到圆满。悲心圆满的时候，智慧也就圆满了，就这样的。就像这样的话，就通过一步一步的推理呢，就知道啊，佛陀他修这个法，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导师啊，他是。就是他的一种足迹是完全可以找得到的，他不是说给你丢给你一个这样一种天神，就是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话就不知道，他怎么修成的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实际上天然就是这样的。这个对我让我们来讲，有的时候难以升起的一种真实的一种信任啊，很难升起信任，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佛陀他以前是怎么样，他怎么样修，通过修行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障碍啊，把这些东西，就是说痛苦的因缘呢，或非变质的自性逐渐去掉，然后最后呢成为变质，他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对于这个佛陀他修道的方法，最后呢修道这个道是正确的，既然道正确的，通过这个正确的道，正确的因缘获得的果呢也是正确的，这方面就一步一步给我们了解。所以我们对于佛陀这方面就找得到升起信心的一个根据嘛。怎么样让我们升起信心的根据，就一步就从他的修道开始。这不是讲这个传记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讲佛的因地，那就怎么样在因地的修六度啊，这方面比如说白莲花论，或者就是六度集经啊之类的经论呢，他就讲到了佛陀的因地修行的公案事迹，他的事例怎么修，但是他修行的原理，他怎么样就是说可以修行的步骤，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而且是通过推理的方式一步一步推出来的。这个推理的方式对凡夫人来讲非常有用，为什么？因为凡夫人的一种分别心，你要给他个理由，你要给他个非常坚不可摧的没有漏洞的理由，他才可以相信。否则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推理如果就是说推来推去有漏洞啊，或者不圆满，他就没办法相信。因为分别心的自信就是这样的，平常我们的事件当中有时候你给一个理由给我，给我说服我的理由，对不对？大家都是反正要知道一个理由，没有根据没有理由的话，他虽然可能表面上嘴巴上不说啥， 但是心里面还是在翻腾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还是有点不相信。所以这个方面就告诉我们，就怎么样通过推理的方式来建立这样一种信心。所以建立了信心呢，我们对于三宝的自信呢，前面讲佛陀的佛宝自信建立了，法宝同时也建立了。为什么？因为佛陀是修法，修这个法成就了嘛。既然就是说佛陀是修这个法成就了，那个法当然是可靠的途径了。说法宝也有了，道地和灭地的法宝也有了，然后修这个法的有学阶段就是僧宝，就这样。所以三宝它就从这方面呢，就完全就可以建立，我们又知道了这个三宝它是真是一个可信的，完全可信的。不单单是升起信心，其实还有一点呢，更重要的一点，通过这个推理，在升起信心的同时，其实我们自己在推理，就是说对于这个佛陀对于正法升起清净信心的同时，其实我们自己也把修道的原理搞清楚了。这个是很殊胜的，不是说单单就告诉你一个什么升起信心的方法，而是在这个升信心的过程，它其实本来就是给你推演成佛之道。说当你把这个推演成功了，当你把这个推演就是说就近了，当你真正的对于佛陀正法产生信心的当下，你自己对整个修道的原理了然于胸了，你就后面你就完全全然按照这个去做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陈良品的一种殊胜之处就是这样，他不是单纯的给你通过一个方面给你成立一个信心，他在这个让我们升起信心的同时，他就是通过成道的过程，他都就通过修道的原理一步一步的这样建立完之后呢，最后推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哦，佛陀是这样成就的，来我们就生信心呢。但既然你生信心了，你再返回来看，哦，这个不就是我修道的过程吗？佛陀最早也是像我一样的凡夫人，他修了大悲心，对不对？他积累二资粮，他最后成佛，那我也可以啊。因为这个道理是普世性的一种价值，它不是一个特别的一种特殊的，对某类人可以，对某类人不可以，不是这样的，他全都可以的啊。如果我们的一种这个对于修道的信心升起来之后，这个就适合我们啊，就适合我们自己。所以这种信心是高质量的信心，而且就是这个信心升起的同时，也懂得了修道的原理了。所以知道之后呢，进一步的就是说怎么样修慈悲心的具体的很多窍诀，对不对？他就可以去学习入心论也好啊，或者就是说前行当中的修菩提心也好啊，这些方面的很多很多的修法，逐渐我们可以去入具体到这些无我啊、人我、法无我啊、六度啊等等这些方面呢，在大乘经典当中，经论当中讲的特别的详尽，或者说可以你想要迅速的现前你的这个你的一种这个佛性，就还有秘法，还有殊胜的秘法可以让你迅速现。但是呢，这个如果在这个之前，我们对于这样一种信心是一个非常稳固的信心，那么后面的这些修行呢，那就比较顺畅了，啊，就不至于说我一边呢修秘法，一边在内心当中还没有对于佛陀的一种是不是清净的皈依处产生信心的话，这个方面就会大打折扣。然后这个秘法，尤其是要这个秘法的修行，尤其是要对这个信心方面呢非常注重，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念咒。很多一种这个咒力啊，就是说我们要修成这种念咒，它这个信心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一边怀疑一边念咒，这个咒力没办法显现不出来，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念咒啊，很多一些修行这样咒语等，它都是信心啊。通过你就是通过信心念，信心越大，它的这个力量就越大啊。如果你信心不大，它就显不出来的一个功效，是这样。因为这个怀疑本身就是一个障碍，怀疑就是个染污。让你把这样一种这个咒力染污了，没办法显现出来，是它必须要清净的因素才能呈现出来。所以这个对修行来讲呢就很重要了。所以说当然上次也说了，然后通过这样一种系统的治理，尤其是对本论陈良品这个呢，就是说是学习，如果真正能够通达的话，内心当中他会对整个修道不会有怀疑，就在成立量师傅的同时对修道不会有怀疑了，这个打好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很坚实的技术，就是通过这方面呢可以证实。相反呢，大师上是说呢，有些人想通过这些神通啊等等产生信心。其实我们以前也自己也是这样想过，或者很多道友呢也是这样探讨过，就是佛菩萨的神通那么圆满，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的给这些众生显示神通，让他们一下子对佛法产生信心呢？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有些时候是可以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对于有些有因缘的众生来讲，你显个神通啊，他可以一下子就能够升起信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有些地方讲的话，这个圣者显神通，就好像这个台风吹的一些枯草一样，吹草一样，一下子就把他们吹倒了，是这样的，一下子就让他们折服了。这个也有这样说的，就他的一种这个凡夫人，他就是喜欢这个，就喜欢看这个，是这样。但这个是不是一个就近之道呢？这个是不就近的 不究竟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你不可能总是让这个显神通的方式让众生产生那种这个高质量的信心，他可以产生信心，但是他信心呢，他就通过你的显的这个外在的神通，哦，他就觉得你这个了不得了不起，那仅此而已了。他通过这个能够产生的一种对佛是变质的一种佛陀是变质的一种这个信心能产生吗？这个产生不了的，因为是有神通的太多了，不单单是佛陀有，上师们有，还有很多外道他也有，他也有神通，所以你能够通过这个的产生量是佛吗？佛陀是真实的正量啊，那是不行的。啊，然后你这个能持久吗？也不行，不可能每天给你显神通，对不对？你显了神通之后，你这个热乎劲过去了，然后又怎么办？就再给你显一个，啊，过两三个月不行了，又给你显一个，最后就麻木了，就没觉得没啥了，是这样的。那内心当中，他这个信息是无有增上，没有增上的，而且就是说，单凭这个的话，他的信心就是说，从修道的层面来讲，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有时候对他的就是说，刚开始的是那种震撼有没有？有。肯定是有的，就像我们看了一个第一次看一个大型魔术一样，那还不是很震撼的，对不对？那老看老看，他就不想看了，啊，就这样，没有啥新的东西，对他的新的增上，对他信心的增上没有什么帮助。他就是想看新奇的东西，他老是重复，老是重复，他就觉得这个事就很正常了。他是又凭哪个从哪个地方又让他内心当中进一步可以修道的？这个不是让他入道的因缘，他可以有一点作用，他的作用但是太少了。佛陀教化众生，上师教化众生，不是说让你震撼一下，而让你终于知道，哦，这个不是假的，对不对？这个对你修道来讲，它的作用太有限了。你要真正的修道的这种信心，你必须要知道这个修道的原理是怎么样。我要依止的这个佛陀是我的心灵导师，是心灵导师，不是让你的心灵震撼一下的一种起了一个作用的，对不对？所以他让你就是说，对于这个，他要把佛陀作为导师，把这个佛法作为正道，把这些修行人作为这个修道的伴侣。凭什么？凭这个是不行的，啊，不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不了知的，比如说佛到底是什么，变质是怎么回事，然后怎么样修成的啊？他就说引导我们到底从哪个方面引导了？这个方面的话，啊，如理如实的了知，他才会对哦，佛是修道的导师，而不是说他是一个魔术师，不是说佛陀或者上师是一个大魔术家，他可以显现很多不可思议的魔术。他们也不是一个魔法师，对不对？所以这方面的世间也有很多魔术师啊、魔法师啊、幻化师啊、有神通啊，这个太多了。只要有禅定的，有的时候都会显现这些。但这个对修道有什么作用呢？他对这个无明的遣除、对我执的消灭、对那种深层次痛苦的这样一种完完全全的一种这个亚缚是没有作用的，这个是不起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了知修道的原理。所以说了知的修道的原理，只有通过就是说佛观察、上师观察之后的这个道。这个对众生是长久有利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不这样去做，为什么不这样做了。所以说你有神通啊，如果就是说上师们或者佛显了神通之后，没有进一步的调化，是吧？没有进一步的给他讲这些正理。其实有的时候显了神通之后，他如果是有了信心之后，马上就要跟上，跟上什么？马上要跟上，让他学习这个佛力。如果显了神通不跟上的话，不跟上的话，他的对他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他就会认为啊，有神通的他是值得信的。那么如果又来一个外道有神通的人，他不，他就其他不知道，只认神通，对不对？如果只认神通的话，谁有神通就跟谁走，那这块就很危险。所以他不会，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佛菩萨为什么有他佛陀在世也是显了一些神通，有必要的时候，但也不是靠神通来度化众生的，他主要还是通过传法，通过宣讲佛理，宣讲修道的一种道理，尤其到了。越往后走，这个道理就越显得重要了。因为佛时代的时候的众生的根基还比较利嘛，福报也深厚，智慧比较深厚，它比较利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稍稍来讲，它就可以证道了。这个很多，到后来越来越后，为什么越来越后这个注释越来越多了，讲这个修行的方法的越来越多了啊，极致进藏的这些方式越来越多了，对五家行的越来越强调了。为什么？因为早期来讲，它基本上对他们来讲啊。基本上天然他生下来就是五加行都是圆满那种，类似于那种状态，所以他就是不需要怎么样去修，他就可以，他也就直接给他讲一个秘法就可以，直接观光顶传秘法就可以了。为什么现在就是上师们传法他那么强调这些四加行五加行？因为这个是欠缺的啊，他们相当是欠缺的，是这样的。如果欠缺的状态当中不修这个，不讲这个，像让我们内心当中不通过这些法来升起来，那你直接给你传这些这个解脱的法，对他来讲不起作用，它产生不了那种觉受。所以这个里面的信心呢就是这样，所以它必须要通过一种对我们而言呢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学习怎么样 了知佛陀是变质。那么如果凭其他的方法的升起信心，那是不可靠的，是这样。神通它只是一个例子，有的时候通过参加一些上师说灌顶啊，或参加一些法会啊，所以说朝一两次圣啊，或者说是就是说上师啊，就是说陪你说话怎么怎么样，这些其实来讲的话，它对你的内心当中长久的修道的这个方面来讲，它的作用不是很大。还是要就是说让我们知道，尤其是对于那种分别念很重的、怀疑心比较重的那种邪见深厚的人来讲，必须还是要多闻思，尤其是大经大论。大经大论当中讲的这些理就比较深，它比较细致的推理，所以这方面要学，学完之后内心当中的见解才比较稳固啊，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道理我们还是要了解，因为这里面就有了，在我们在学习这个推理的同时，其实我们内心当中修道的道心它也会经由此而稳定下来，也可以产生一个定解，就对我们所修的道产生信心，对佛陀是一个量师父产生信心。就他如果是对佛陀产生信心之后呢，他连带着对正法、对僧众，然后呢连带着后面对上师，对不对？这方面他都会有一种信心。所以有了信心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再去怀疑。反正这个修法就是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如果有了信心之后，你就不用再去分析什么了，怀疑你就修下去就行了，修下去就起作用，啊，他就是最后就变成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就是我们在继续的学，前面就是当上是在这个课前面的讲的一些有很重要的内容呢，就把这个呢在这个强调一下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而且就前面上次就讲了，如果有这种信心啊，有这种定解的话，即便遇到这些委员的时候，不管是外面外，就是说这个外境的委员也好，还是内在的委员也好，出现这个委员的时候呢，这种信心它就有质量的高质量的信心，它就能够起作用。他就能起作用，他就可以抵挡这个委员的侵害。那么如果没有这些呢，信心他的信心本来是摇摆的，所以如果一遇到委员之后呢，他的信心就退失了。就像很多就是说不是认真学习佛法的人，他就说是这个皈依三宝，他不知道皈依的原理，不知道佛陀他是怎么样哪个方面的，他就认为佛陀啊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保障，或者说是一个财神呢，是怎么样，反正我就向佛去求保佑。但如果没有得到他的，没有得到他心中想要，他一下子就退掉信心了。为什么这么快？因为他所谓的这个信心呢是经不起观察的，他对于佛陀的认知是非常非常错误的那种认知，很肤浅的认知，所以他这个信心浅，那退失也快了，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信心深呢，他的抵抗力也大。那么就我们在这个修道过程当中有很多委员，很多委品，那么我们都要就是说经过一次一次的历练呢，如果没有这个深层次的信心的话，那么拿什么来抵挡这些唯品呢？这个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下面我们要学今天呢是第二个课，是无量啊，就是我们的悲心可以增长无量的这个啊，真的悲心增长无量这样一种道理，这个要讲。那么这个无量分二，真实以及除真论。首先是真实的讲这个无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讲无量之后呢再遣除一些争论对方的观点呢，还把这些呢就说是要这个遣除掉。然后呢在这个宋词当中讲呢，若有前同类种子得增长，悲心等串习其量住何处。那么这个在这个讲这个宋词之前呢，首先呢是这个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说，虽然说这些智慧啊，这些悲心啊，他通过修行呢可以进步，有所进步吧，但是他不可能无限度的增长，增长到无量无边。为什么不会这样呢？他说就像冶炼这些这个金银铜铁一样，冶炼金银铜铁的冶炼过程当中呢，它会有变化，它是会有变化的，但是它会不会就是说增长最后就是冶炼之后增长无边呢？像这样的话是不会的，它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停滞了，是它不会再有增长。比如说就说是这个冶炼黄金一样，它就是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最纯的时候它就不会再有增进的，它不会增长无量的，是这样执行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不会这个炼这些就是像那个冶炼金属一样，它不会就是说是这个增长的无量无边。那就是说呢这个修行慈心啊，修行这个智慧啊，它也是这样的，你早期修行的时候呢它会有所增长，但是呢会不会就是说增长到无边到变质那种完完全全呢就是说就成为变质一切，他觉得不会。他就说有些时候也许就是说你像就像世间上这么聪明的人一样，他即便是不断的学不断的学，他学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他也不可能说一个时间当中了知一切万法，他最多就是说某个领域他可能是比较通达的。所以他就说是这个要让他就是说要了知一个时间当中一个刹那当中了知一切万法，他就是谁也做不到啊，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方面当然是一个相似的一种比喻啊，相似的比喻。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观察到这个比喻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被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所蒙蔽。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要不然就被这个别人的似是而非的观点蒙蔽，要不然就被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当中浮现出来的似是而非的观点所蒙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消化，或者没办法去了知这个和真实的道理之间的差别在哪里，所以我们没有智慧力去了知去辨别。因此说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升起一些怀疑哦，升起疑惑，就是说是自己忍着压着，只不过不让它爆发而已。有些时候呢，压不住就爆发了，是这样。爆发出来之后呢，以前呢建立起来的信任呢、信心，它就会崩溃掉，它就再没有办法支撑它学下去了。这个也有很多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培养自己这种能力。如果自己的能力不够，必须要学习，啊，学习这样一种真实的一种智者们的所造的一些这个经论当中，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一种，因为他们智慧超胜我们。那么我们就自己想不通嘛，还不能去问有智慧的人呢，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不能解决的，我们就好好去学习，看智者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方面，一方面是它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回答问题，它不是单纯的问答。第一个就是说是在问答过程当中呢，是培养、增长我们的智慧能力，啊，是让我们的智慧力得以增长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它也就是说，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也找人的帮助。这个人他并不是单纯的给你钱。给你钱让你去买一点东西吃啊，他不是这样，他在给你钱的同时他也培养你的技能，他让你培养你能够维生的技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学习这些名啊，学习这些智者的论点也是一样的，不单单是说解决一个疑惑啊，这些他在这个解决疑惑过程当中，他会善巧地引导我们内心的智慧得以增上。然后我们的智慧增上之后呢，我们的一种在相同类别的问题我们就可以解决了。然后呢，我们的一种智慧增上之后呢，以后呢就再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他就有一个高度了，也可以就是说是他的自识辨能力啊，他就说是抗击打能力啊，他就说这方面呢，他就会越来越这个明显这样的。而且不单单是自己有这种能力，也可以帮助别人啊，自己可以帮助别人有类似啊怀疑啊邪见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说对方呢就有这样一种，或者我们的分别心当中就有这样，他就是认为呢这个心上面的功德啊无法增上无量。那么我们就是说呢，若有前同类总德的增上，那么我们说这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若有前同类总德的增长，那么如果说我们在修心的时候，修行其实修它就是修心嘛，啊，就是修心。那么修心的时候，因为它成佛的第一步呢，就是修慈心，修慈悲心啊，会修智慧，主要是修悲心嘛。如果有前前同类的种子。前前同类的种子就是说前面呢它就有这个慈心的一种慈悲心的种子，由这个同类的慈心的种子不断的修行得以增上。那么就是说这个悲心能串行，那么就是说内心当中的悲心等值，等值就是包含智慧，悲心啊智慧等等反复串行的话，其量住何处？它怎么可能有个限量呢？它的量住于何处？就是说住何处的意思就是说它到底增长了什么样一个高度，就是哦到此为止了，就住在这儿了，就不动了，就不能再增上了，啊，就住何处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啊，已经到了极限了，不是这样的。所以他其量住何处，意思就是说，反过来讲，他这个悲心的增长怎么可能有限量呢？有他就是说有限量的法，他才可以到达一个限量，没有限量的法，他是无法到限量的，是这样，没有他是无量的。那么什么是有限量的法，什么又是无限量的法呢？刚刚讲的这个，就是说这些金银铜铁啊。身体啊等等这一方面的一种色法之性的这一类的有实法，它自己是有限量的，它本身有限量，它不可能就是说是它是注定无法增长无边的。虽然都是同是同相同都是有为法，相同都是这些有实法，但是心法和色法之间呢，它本质上面就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它本质上就是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们这里面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种通过业练啊，或者通过训练这些经营或者训练身体，它会有增长，因为它的本身是有可限量的，它的本性是有限量的，所以它通过这个训练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就会达到一个限量，它就到量了，就没办法再继续增上了，是这样的。而心法不是这样的，心法的话它是第一个呢，就后面我们这个地方也讲了，上面也讲，这个地方也后面还要讲，心上面本来就有这个慈悲的种子，本来就有慈悲的种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慈悲的种子，它通过这样一种本身心上面本具的，我们就说心上面本具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来的。所以从哪里来的呢，这个也不是说谁熏上去的，法尔如是，很多就是说就是他的法性理，法性上面无始辗转传来，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心上面就带了这些，本身就是他这个心上面的本性本体。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方面的种子不断的一种修行，不断的增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前前的一种同类熏习，他得以增上之后呢，就悲心等等通过三无数界的串习，然后他的量呢怎么可能有限量呢，没有限量的，他也就是说他的本性是稳固的自性，他的一种心呢，他前面我们再讲的就是我们要前面所学的东西，他就是说他会有一个生生世世的一种延续，它有一个不断的延续性，它是没有这样限量的，是这样。所以无始界的以前也是在轮回当中流转了很长时间，它的心呢一直也在流转，然后以后呢如果不修行呢还会流转，就说明它的心的本身呢它的所依是比较稳固的。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它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慈悲等，它不是说心上面本来没有，然后呢就说外在啊通过其他因缘让它形成，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个不是这样的。就像前面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水里面水和这个热一样，这个水呢它并不是这样一种这个热的一种稳固的所依，所以说呢给它热度用火去加热水啊，它的水温就升高了，然后如果你把这个火撤走或者灭掉之后呢，它的水温就降下来了，就说明这个水里面本来没有自带一个热的本性，所以说你加热到一定程度它就保持一个恒温，那你再加它就增长，不是这样的，但心就有这个特点，心就有特点。所以说呢它不断的串习，不断的串习，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如果就是说时间那么长，三无数劫的时间那么长的话，它的量就可以就说是增长无限啊，增长无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三个无数劫当中这个增上这样慈心，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增上慈悲心的同时，它也是在清净什么，它也是在清净这样一种这个它上面的一种这个课程，也在清净上面的一种垢染啊，这个方面呢垢染消尽，然后呢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功德增上，慢慢慢慢它就可以达到纯净的啊无量，它就可以非常非常清净。所以这个地方就讲了反问就是说其量住何处，哪个是它的量，大的极限，大的限度，这个就是它的量，就到此为止的这种情况，修心呢是没办法去这个衡量的。那但是这个经营等呢，它本身是有限量的。它本身是有限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个世间的法，就像这个什么呢，我们就是说世间当中的色法你再大它也有边际，就不像虚空嘛，虚空就无边际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法呢，就是说在我们咱们世间当中，须弥山是最大的最高的，是这样，但是它再高它也有限度的，它也有限度，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山再高再就是说是再长，它也有一个限度，但是虚空没有，虚空就没有限度，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世间的这些色法呢，它再怎么样它也是有限的，所以有限的法它到了一定程度它就会达到极限，所以就到此为止了，再没办法增上，已经达到了极限了。但是心法这不是这样的，心法和色法本来就不同啊，心法和色法本来就不，它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没有时间限制。我们说世间当中的这个这么稳固的这些就最坚定的这些钻石也好，或者这些金属也好，或者这些大山也好，等等等等，所以它可以存在这个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是说它会不会就一直存在下去，像心一样存在下去，它是不会的，它是不会的。比如说尘住坏空的这个尘住坏空的这样一种结当中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形成，然后安住，然后坏，坏之后最后要变成空，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是色法的执行。所以到了这个空结完了之后呢，又开始重新形成。所以说你看这个山这么稳固，这个稳固的它也是只不过在从成结住结坏结这个之间嘛，它会安住嘛，它空结的时候它已经没有了，它以后会重新在因缘和合之后又开始出现，这样的。但是心识不这样，心识它是一直会延续的，即便是它就到了无色界啊，到了什么地方，到了地狱当中，它还是心识还是在延续的，所以二者之间就完全不相同的地方。所以一个是就是说它本身有限量，一个是它本身是无限量的，所以二者之间呢就没办法完完全全相同，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呢，就是除争论。除争论方二，浅除他意成无量，浅有种子生之争。那么这两个就是说科判呢，第一个是浅除他意成无量。浅除他意成无量呢，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了我们的心通过训练可以成无量吗？对方就说那好了，你的心通过训练成无量，那我的身体通过训练它也可以成无量。这个跳跃呢通过训练之后也可以跳到无量高度去，这个我们说这个是不一样的， 是吧？浅出他亦成无量，就是说他亦成无量，这个是对方的观点，他认为就是说其他的心之外的法也可以到达无量，哎，浅出这个是不行啊，他自己的一个本身的一种功能决定的，他是没办法到达无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详详细细的分别清楚，把这个分清楚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二者是不一样的，心法和色法之间是完全不同的。然后呢，浅有种子生之真，那么就像种子生之真呢，就是说慈悲的种子当中产生啊，串习增长无量等等，就是浅出这方面的争论。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呢，第一个就是讲到浅出他亦成无量，跳跃非如是，其因力其因力勤习，功能确定故，跳跃决定性。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心通过训练，不断训练可以增长的无边无际。他就说呢，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身体上面训练，不断的训练跳跃，那么也应该就是说跳得越来越高，是这样的。那么也应该跳得越高，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注释当中讲啊，这个猴子呢也可以跳得和大鹏一样高啊，就是大鹏鸟它飞得很高嘛。像这样的猴子通过训练之后，它也可以跳得和大鹏一样高，可以跳到无极限，是这样的。就像从下面这个现在我们的比喻来讲的话，就现在的跳高运动员，他如果一直训练下去的话，他也可以跳到他可以跳到这个卫星那么高，他也可以跳到航天飞机飞到那么高，是这样的。他还是通过不断的训练，他就可以有这样一种这个能耐，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不行呢？他就觉得这个同等理嘛，他觉得道理是相同的，是这样的。道理相同的话，既然你的心通过训练可以达到无边际，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身体呢不断的训练跳跃也可以到达无边际，也可以到达无边际，而且还可以跳得更高。你如果是这样训练下去，还可以跳得更高，这个方面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说是他一层，这个前面讲的就是他一层无量，就是说是他就是讲这个跳跃啊、身体啊，或者通过身体，还有前面的很多比喻啊，这个都是属于这一类。如果就是不断的这样去训练的话，他也可以越跳越高，最后跳到无边际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我们说浅出啊，这种观点是不合适不合理的。那么怎么样不合理呢？跳跃非如是啊，首先我们就说这个跳跃呢非如是，它并不是和训练跳跃并不是和像训练心，这个是一个道理的，二者之间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不一样呢？其因力情形，那么其因力情形的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跳跃呢，他自己呢是因为就是说他自己的一种这个跳跃的一种这个能够跳得很高，他的因是什么？就不断的用力去勤习，就每一次他都要重新开始勤作，每一次都要开始勤作。也就是刚刚我们就上堂课讲了一样，这个跳跃啊，他不可能说厚厚的就前前的跳跃变成厚厚的一种基础，他不会的。他就说跳了之后呢，当他训练的时候，他可能通过不断的训练，他这个时候可能是逐渐成绩在提高，但是就是说提高一个高度的时候呢，他下面训练的时候呢，他会不会就是说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稳定的基础上再往上提高？这个不会的，而且是跳跃每一次跳上去之后都要落下来，从下面又开始跳，是这样的。然后跳到一定高度之后呢，比如跳了两米了，跳了两米四，这个是呢他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这个再训练会不会在二米四的基础上再往上跳，这个是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个限量可见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因为要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经过这样一种这个力量呢，不断的勤习，不断的勤作啊，是这样，这个他要不断的勤作，而心呢，他到了一定他勤作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他就不用再勤作了啊，不用再勤作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就像那种机轮一样，就像那个什么，就像这个发动汽车一样，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要用这个要去按一下和拧一下钥匙啊，就像或者这个方面把它发动起来，发动起来之后你不用老去拧它，它就自动开始运转了，就像也拖拉机一样，你在发动拖拉机的时候你用那个摇柄使劲去摇啊，摇了之后哐哐哐哐哐摇了之后，然后你就不用摇了，它发动了，发动之后它自己运作了，是这样的。所以以前的这个印度也有这个机轮嘛，在入中轮当中讲啊，有时候这个陶瓷金九转机轮一样，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勤作，就转动这个做陶器的机轮，然后就是说转开之后呢，它就自动运作了，像它就不用再去勤作，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你这个身体跑步啊或跳跃，就你开始跑开之后，你是不是我刚开始我运作，就跑开了之后你就不用管了，它就自动跑了啊，永远不累，这个不会的。它这个身体决定的功能就是这样的，它没办法，它做不到，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你跑步跑了一段时间，你越跑越累，越跑越累就跑不动了。 是这样的。他说不是说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勤做跑，跑一段时间之后越跑越轻松，越跑越轻松，最后也停不下来了，啊，最后就飞起来，这个是不会的，是这样。所以像它的功能就是这样，它不一样啊，它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功能确定固啊，这个地方你讲你身体的功能就是确定的。身体的功能它就本来就是有极限的，它本来就是有限度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功能确定过，跳跃决定性，所以说你要训练这个跳跃啊，它也是增长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是决定性没办法再增长的无量。决定性是什么意思呢？决定没办法增长无量的。虽然就人和人之间它身体素质不一样，所以说有些人他可能跳得更高一点，有些人可能跳得低一点，是这样的。这个呢是内部有差别，但是你作为人道它的一种业决定你这样有自信，所以它不可能说你去跳跳跳然后就跳得非常就是说离谱的这种高度，它是不会的，它没有这样的。所以它就是这个方面来讲呢，一方面的这个身体当中后面还要后面这个宋词当中还要讲这个问题，它里面有一些这个伪品，然后把这个伪品去掉之后呢你就可以跳得更高，但是呢这伪品完全去掉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再它所有力量浮现的时候没有办法再增上了，是这样。它已经就像这里面讲的一样，功能确定固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虽然都是法，法和法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就像都是人的话，就世界冠军的跳，就说是这个跳高的世界冠军和一般的这个人还是不一样。你说你们是学校的第一名和别人世界上第一名的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虽然都是人呢，但是他内部还是不一样。虽然都是这样一种，都是这个心法也是法，然后就是说这些身体也是法，但是呢二者之间是不一样的。啊，二者之间是的确不相同的，所以说这个功能确定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跳跃它用所依的身体啊，它的功能是确定的，所以确定是有限度，确定什么？确定它是有限度的，本身是有限度，而且需要勤做、勤奋练习，所以说就它通过这样训练呢，怎么样训练跳跃？它训练一定高度的时候，也决定性不能到达无边际。啊，决定性没办法到达无边际。从这个方面，我们必须是要这个了知的。就不管是跳高、跳远，还是说什么样一下，它其实都是这样的。它因为它并不是它的一种这个本性是无限啊，就是无限度的。它本性是有限度，这个方面呢就没办法，就注定没办法让它成为这样一种这个无量无边啊，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呢，就和我们的一种修行啊，有的时候还是有直接的关联啊，有直接关联。所以我们了知之后呢，就知道这个身体。啊，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身体它是一个修心的一种溯源，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稳固的所依，它稳固的所依功德啊这些，就是这些都是在心上面去训练，心上面去保存，心上面去不断的去这个去什么呢？去这个去延续啊增上的，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主要是用心去修，即便是我们在磕头啊放生啊做这个僧侣的一种修行的时候，也是应该注重心上面的观想啊，心上面的作意。所以为什么有时说观想很重要，作意很重要，见解很重要，是这样的。虽然就是同样都是在修十万大头，但是呢如果他就说是一个是只是在身体上面去就说是顶了十万个头，和一个是在顶礼的同时呢他配辅到辅以什么呢？辅以内心的菩提心也好，或者说辅以这样很多很多的一些善妙的作意的话，他一种这个质量就不同了。那所以说我们就要知道修行它主要是心上面，为什么在心上面呢？从这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它身体必定不是一个稳固的，所以它也注定成不了主要的。僧侣当中呢，我们说易速易为主嘛，心很快，而且它是主要的，啊，它是主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分工呢，一个是主，一个是次。但是呢，虽然是次要的，但还是需要，仍然是需要很多这个。身体上面的一种这个修行，它也可以让心上的一种这个，也可以辅助我们调心。这个方面呢，我们就前面讲了一个是，就有个是这个主要的一个次要的，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了解啊。所以说这里面也讲到了这个心，讲完心之后呢，然后也进一步的可以讲到。但是上次在这个宋子的讲解当中也讲到了这个，虽然这讲的是阴灵啊，但是呢，就是说是他如果再讲下去的话，他就可以也可以过渡到如来藏啊，过渡到如来藏的这个究竟的佛性。究竟光明如来藏的本性也可以这样过渡，是这样。但是只凭这个是不行的，单单凭这个四量论呢凭这个阴明的论点没有办法，就是说真实的讲到这样一种如来藏的本性。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就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心和如来藏之间的心和佛性之间的关系，就不同的一种教义当中，佛陀呢也是有深浅的不同的描述。在这个般若经当中有一句话嘛，就心者无有心，心自性为光明，是这样，有这样讲的。心者无有心，心自性为光明呢，其实第一个心， 心者，心者的话就是说，就是我们讲的在这个什么呢，在就是说小乘当中讲的这个心，还有世间当中讲的这个心，还有在因缘当中讲的这个心，就是说他的四处理当中，他心有他心自己的本体，心有他心自己的法相，有他自己的特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首先心者无有心，我们讲讲第一个心者，第一个心呢，就是我们的四处理当中这个心，它和色法不一样，心有它自己的一种特点，它可以思维，它可以辨别，它心呢可以就是说是这个作为就是说种子或者慈悲心的一种这个它的本性啊，或者它可以作为一个习气的所依，种子的所依，这个是在四属地当中它的功能，它一定是有的，一定是存在的，而且四属地当中你修慈悲心，它就可以增长，它可以增长无量，这个就是心它自己的本性。心者无有心，是吧？心者无有心呢，就到了第二段法轮当中，它其实心的本性是空性的，啊，心的本性是空性的，是这样。这个就是般若当中就要讲，般若波罗蜜当中就讲这个心的本性，其实呢，它虽然在起作用，但它的本性是无自性，它本性是空性离系的，啊，这方面就二段法轮，然后就过渡到二段法轮，然后呢，就是心的自性为光明，像这样心就心啊，就是说心者无有心，心自性光明，就是在空性的基础上。它其实呢，就是说是空性不是没有了啊，空性的基础上呢，就把它这样一种，把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呢？有执着的啊，有实质的心的这个，把这个执着去掉之后，细论去掉之后呢，心的本性究竟的自性，它的光明佛性，它就会啊浮现出来。所以心者无有心，心自性为光明。这个时候呢，就是其实就是说这个如来藏也好，或者这一方面来讲，它就是如来藏，就是心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心性。心性有两种，一个是空性，一个是光明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意思说呢，这个一方面我们讲在前上堂课我们也讲过哈，就是说种性有两种，一个叫做共同种性，一个叫不共种性。共同种性就是讲世俗地当中心者，就是讲这个就共同种性。共同种性上面它就有，它本身上面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一种这个自卑的自性，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究竟来讲的话，它这个自卑的自性究竟来说，它是一个无为法的方式存在着的。它是一个佛性，就是说是佛功德的方式存在着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在究竟来讲，它是具有究竟来讲这个智慧啊，这个悲心啊，它是就是说是这个无分别智，或者就是说这个悲心呢，它是无缘大悲，但是呢，它这种无分别智和无缘大悲，它如果在世俗地当中，它被这个无明蒙蔽之后，蒙蔽之后只能够把它清净的部分蒙蔽，它的功能还会浮现。所以说被蒙蔽之后浮现出来，就是在共同种性当中浮现出来的一种平时我们在人或者众生内心当中所谓叫恻隐之心的这种悲心的之心，它就是说是被染污之后呢，它的功能还在，但是没办法表现得出像佛那么清净的，像修行有素的菩萨那么清净的大悲心的，但是它还会仍然会升起悲心，还是为什么？它就是它的功能还在，就被染污过后之后，就有法的状态当中，世俗的当中，它就通过这种方式来浮现了。他就究竟的无分别智呢，被染污之后呢，在世俗力当中啊，他就是被这种什么呢，他也是一种智力，比如我们分辨力啊，或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趋吉啊，趋吉就避凶嘛，就是比较好的这样环境啊，我们要去就有我们的心的向趋向那个地方，避呢就是说避开这些不吉祥的那些凶险的地方，这个也是一种智力的表现。所以说当我们通过这个空性，通过修行把这个染污去掉之后呢，这个我们在现在世间当中，我们现在的心当中的这个悲心，它就彻底的净化，就浮现了本来面目，这个就是无缘大悲啊，无缘大悲。然后呢，我们那个这种分别念，它通过一种智慧来清除之后呢，它这个分别念就会变成无分别智啊，这个无分别智。所以其实来讲的话，共同种性和不共种性之间呢，它就是这个关系。但是我们通过共同种性的共同成的一种理论，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慈心和悲心不断的修下去就可以成佛，他这个体系当中就跟你这样讲，那其实最后也可以成佛。但是呢，不共的这个体系当中，他就直接从本性上讲，本性上讲了之后呢，就是说最后修下去了之后呢，他不属于他的一些课程就分离掉了，究竟的本性就浮现出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从那个本性来讲的是一样的啊，本性它就如果延伸下去的话，肯定会延伸到如来藏，因为它就是说是慢慢讲下去之后呢，它就是这样。所以佛陀的一种一转二转三转法轮呢，或者佛陀讲四十地的圣义地啊，它其实呢内部都是相通的，所以都是想没有任何的抵触啊矛盾之处。但如果我们学了之后呢，慢慢我们就会通达佛陀的一种这个殊胜佛陀智慧的就是说所讲的正法的殊妙之处啊，这样的。 那么这个其实呢，我们了知了这个之后呢，了知心的功能之后呢，它其实是去向这个如来藏的一种第一步，它是去向于这个佛性的第一步。因为我们现在在分析心，我们在辨别这个心的自性。就如果没有修行之前呢，我们的专注点是物质，都是物质色法，是这样。它对心的关怀很少，对我们对色法的一种这个专注度啊，关注度和对身体的这种关注度远远。啊，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超过了对心灵的关注度，对精神的关注度是这样的。所以说佛法开始呢，就让我们色法和心法之间呢，慢慢我们要知道心是主要的，心是主要的，而心有延续性。如果心有延续性，这个我们确定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再为了今世的一种身体的享受啊，物质的享受啊，然后就开始毁灭性的去消费，消费什么？消费我们下一世的一种快乐。提前消费了，疯狂的这个就透支我们下一世的一种安乐。为什么？他因为根本不关注这个心灵的问题，不关注这个下一世的问题，他所以说就在这世当中呢，就疯狂的去这个享受，然后心理上面的一种这个不关注，所以他就没有意识到有前后世啊，有轮回啊，我现在要注意啊，因为我现在的习气会存在心上面，然后下一世会翻起来，要成熟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就他的一种就反转了。以前是对外面的物质啊，对这些方面很非常非常的重视，现在呢开始对心灵，对我们的心识，对心灵开始专注，因为它会延续到后世，自然而然我们就知道了有前后世的问题，知道有前后世问题之后，那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发心，它就会和完全不一样了，它就会关注到以后怎么办，就这样。就好像一个人小时候小孩子的时候，他根本不关心明天吃什么，他根本哪里想得到这些的，是吧？他就反正都有人帮他安排的，是这样的，他可能根本不用操心，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当你成年了当你自己独立了，你要去考虑明天吃什么，下个月吃什么，明年吃什么你不能就把这个月疯狂吃完之后明天怎么办，根本不想，他不会这样的。所以现在这个凡夫人呢，这个思维就像小孩一样，一般的不是凡夫人啊，就是说没学习佛法的话，他的思维就像小孩，他根本不知道下一世怎么办他都没有意识到有下一世，是吧？他们没到思想到根本没有这个，他就也不会去做准备，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他的心智成熟之后，他就知道了还有这个心识会延续到下一世，下一世之后呢，我要为今生当中所做的事情负责任，我要就为了下一世的幸福，我现在要累积这些，要存钱，要工作，要这个什么，要工作，要赚钱赚点钱之后，我下一世还要用的，是这样。所以他有这个思维之后，他的一种思想他都不一样的。他完全不一样，是这样。他就开始要惜福啊，或者要注意，不要就说是这个，不要就说是怎么样浪费钱财。他就慢慢就是这样。所以说修行和这个是一个道理，修行和这个也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开始从外而转为内了，从物质开始转为就是心识了，从今生而转为后世了，从就是说轮回开始转为解脱道，是这样。慢慢都是在心上面安立的，心上面转变的。最后呢，就是说我们成功的把自己的一种专注力放在心上面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专注心的本性。心的本性，心性是什么？现在心只是它的表象嘛，它外表的显现是一个心的状态，它是明清的，它可以思虑，它可以分辨，对，它可以做很多事情，它可以延续，它有上面有种子的功能。这方面我们就是它只是它心的世俗，但心的本性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还要进一步，如果有智力够了，或者我们当我们修行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招感到善知识，佛菩萨或者善知识给你出现在面前，告诉你心的本性，就是你这个心它还有一个本性，心性是什么。对，又进一步，又对你的这个心的靠近如来藏又进一步，对于佛性又进一步。所以你在这个基础上再修持空性啊，再修持一些如来藏，慢慢就开始你的见解就浮现出来了就你知道，你还不说暂且不论就是说暂且不论这样一种这个证悟，现在我们就知道这样心本性，我们知道了心本性，它是一个圆满的佛性，它是这个离系和光明无二无别的。这个从见解上聊，这个功德不可思议的大。像那学的宝训论呢，就知道如果你真正的知道了，相信的这个我的心性具有佛性的话，它功德特别大，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你为什么功德大？因为他就是说越靠近实相的，他的利益就越大，因为他已经靠近实相了，见解上也接近他了，所以他分分钟产生的功德利益绝对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他即便没有那么勤奋去做那么多事情，但还是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的功德就是很超盛， 因为它就已经接近于这个如来藏的一种这个本性的浮现了。它虽然现在还是轮回的众生，可能还是有很多烦恼，但因为他内心当中对于自己本具佛性，对一切众生本具佛性这一点完全产生定解的时候，其实他有这个认知，其实已经无限靠近现前这个佛性了。当然这个无限靠近是相对的而言哈，你要你说无限靠近，你和实力菩萨比那是无法比的，但是你如果要和一般的众生比，即便是和那些修小乘道的人比，即便是说和那些就修一般显圣人比，他都是无限接近如来藏的，是这样。所以说你了知这个之后，你就可以通过密宗的现前，通过密宗的窍语的现前这个佛性，他就很接近很接近。所以他就是说这个方面就佛法当中就要引导我们了。以前我们就是说我们很关注外在的物质啊，这些或者名声啊，轮回的东西，逐渐后来通过修行之后呢，我们这个观念就会变，他这个观念就会变了，开始关注心灵啊，关注自己的心识，心识上面的一种带的东西啊，或者说心识的本性啊，怎么样修行它等等等等，调伏心方面呢就完全不相同啊，这方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自信啊，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啊继续看呢，下面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就是说，除非如后跳，身有为品故，力见处为品，智力现前住，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在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如果对方就是说，如果按照你们说法，刚才我们说了嘛，身体它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它没有办法跳到啊，就增长无边。他就说，如果像你们说的一样，身体通过训练，即便练习给他练习，他也无法增长无尽的话，那么应该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应该变成就是说，是因为他就你怎么训练他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练和不练都是相同的啊，练也好不练也好，反正他就是一个这样自信。那么他就是说他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哪两种情况呢？要不然就是因为他是一样的，他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嘛，没什么差别的缘故呢，要不然就是说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能够跳得很高，要不然就说是怎么样，他虽然训练了很长时间，他也是像和没训练一样啊，也跳不了什么，也没办法就是说是有什么增长的跳跃的方式。所以因为是就是训练和不训练是一样的，最初和最后是一样的啊，既然就训练了他也没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他就认为呢，他就说是这个就说是后来就是说练习呢和前面一样啊，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要不然就跳不高，要不然就说是刚开始就能跳很高，开始就能够跳得很高时间，因为他就说是这个跳训练之前和训练之后没有什么差别嘛。既然没什么差别的话，就是说你没有训练的时候，他也能够跳很高，啊，就像训练过就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一样。要不然你要如果是一样的话，就即便训练了，他和没跳一样，他就觉得是有这样一个问题。但我们说这个是，就说是这个不成立的哦。他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现然见到啊，通过训练之后。通过训练之后呢，训练几个月，训练几年之后呢，它就是厚厚的一种通过训练之后的跳跃的高度，肯定是超过前的一种高度的，这个是事实，这个是限量。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你们这个观点是不是不合适，他就说这个是同等理，要不然的话就说是这个你们心呢也没有办法通过训练增长，如果你们那个心可以通过训练增长的话，那么我们限量见到哈，限量见到什么？限量见到就训练过几年之后，它的跳跃的高度肯定是比刚开始跳的时候要高得多。如果是也可以这样增长的话，那么通过同样的道理，也可以通过训练增长无边，啊，也可以通过训练增长，这个还是可以成立的。他对方就是这样认为的，是这样。他也通过同等理，他反正就是说大家是一样的，要不然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训练都增长不了，要不然如果能够增长的话，那么也都可以增长无边。但这里面呢，就说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本身来讲的话是不同的，所以不能够笼统的一概而论。这个方面也是告诉我们啊，就教给我们啊，就说是比较细的辨别的智慧。这个世间当中就也就是有很多这些辨别的智慧，只不过呢，现在我们用在和解脱有关的方面去做更细致的辨别。那么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学习这些陈酿品啊，通过学习这些。就思维很细的那种智慧，这个论点经论学完之后呢，以后我们在抉择修行的方式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修道的时候，或者抉择其他的一些圣地的时候呢，这种比较细的一种被磨练出来的智慧，它也能够发挥很明显的这种作用功效。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直接的还有间接的很多很多的一种利益。那我们说出非如后跳，那么就是说我们说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刚开始啊，出刚开始的训练非如后跳啊，并不是啊就和后面学习跳跃之后的一种是一样的，不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没办法跳多高，是这样的。然后通过训练之后呢，它的一种这个高度是逐渐可以提升的。所以刚开始和刚开始的跳跃和后面的跳跃是不一样的，主要出飞如后跳。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增长无边呢？虽然可以增长，它虽然可以阶段性的增长，我们也不是说不能够增长。我们说的意思就是不能够增长无量。为什么不能够增长无量呢？身有为品故，利剑处为品，自立现前柱。那么就是说是一个之所以没办法跳跃的高度没办法就是说是增上，是因为身体里面有这个让跳跃的高度增上的为品。啊，为品这里面就是讲这个什么，就是说是这个贤等。贤等我也具体不知道，没学过这个医术啊，不知道这个贤等是什么。反正看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反正就是就身体里面的一些障碍嘛，让自己阻碍自己提高成绩的一些东西。啊，是这样，是酸性物质啊还是什么东西啊，这可能学过这些的人知道，我是没有学过这些具体的就搞不清楚。但是总而言之呢，就是反正就是有些这样一种这个一些这样一种这个物质吧，它可以阻碍我们。所以它训练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呢，就是身体里面它通过不断的训练，它就把身体里面这些东西逐渐就去掉了。它就说去掉一分障碍，它的成绩就提高一分。啊，像这个障碍去掉五分呢，它成绩就提高五分，是这样的。所以它通过不断的训练之后呢，它身体里面的这些违品啊，这些沉重的这些属于沉重界的这个障碍呢，逐渐就是去掉之后，然后力剑除嘛，啊，他就说随着他自己的一种力量的一种这个随着训练，力量就是说逐渐增上，然后违品逐渐消除之后呢，自力现前柱，就身体他自己的力量，他本身的力量就完全现前了。完全现前就这么多，就这样。他因为在内心当中就这，他本身来讲转为一个友情，转为一个人，他自己的自带的力量的功能是有限的。他自己并不是带着无穷无尽的这个力量的功能，他不是这样，他是有一定的力量，但是呢不现前呢，是因为有这些沉重等这些障碍。那么通过训练就把这些障碍一分一分的去掉，当他把所有的障碍去掉之后呢，他本来的力量就现前了。本来完全就现前，就自力现前柱嘛，就属于他身体的本来的力量，他自带的力量就完全现前了。但现前之后呢，你还能提高吗？不能提高了。为啥？因为阻碍你的这些东西，阻碍你跳高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沉重界的这些障碍都没有了。这个现前的就是你所有的，哎，所有的潜力就这么多了，啊，就这么多，这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就像你取钱一样，你看你就存了那么钱，当你就是说把其他的一些就是说违品去掉，你把所有的钱取了之后，那就这么多钱，再没办法再取了，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身体当中就这么多力量，你身体的本身设法的自信啊，决定了你没有办法增长无量，是这样的。所以只不过就是人和人之间不一样，人和人之间不一样，他本柱的力量大一点，有些人本柱的力量小一点，他通过训练同样的训练。同时二者之间内心当中的身体里面二者同时训练，就是一个潜力大一个潜力小，二者同时就是说一个强度的训练，那么二者之间的一种相距当中的就身体里面的这些咸分等等这些沉重物质都在消除，都大家都消除之后呢，这个潜力大的全面就潜力大的这个人他的身体的力量全部现前了，身体潜力小的这个也现前了，那么最后他成绩就不一样，你再怎么练也就这样了啊，就没办法超越了，是这样，也超越不了这个世界冠军。你虽然就已经你的训练，你所有的身体里面的这些都已经去完了，但是呢，他本身的身体和身体，他的还是有差别的。像这样，他这个力量也没办法现前，没办法再增上了。所以这个完全就世界冠军也好，怎么样也好，反正他通过训练之后呢，他也是只能达到这个高度，然后而且不能够保持很长时间，他还要不间断的这个什么不间断的科学训练，才能够保持这种状态。啊，保持状态，而且这个状态也不能无限保持，随着你的一种这个，随着你的伤痛啊、伤病啊，随着你的这样一种年龄的增上，然后你的成绩就会慢慢有下来，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它本身就这样决定的，所以它再怎么训练也没办法达到无量，是这样的。所以它就是说，内心当中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本身不是无限的，自力现前柱什么意思？它通过就是说所有的科学训练，把所有的违品清清掉了。属于他自己的所有的力量已经现前而住了，全部已经呈现出来了，再没有了，他就这么多了。所以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本身是有限的，他是就是有限，你再怎么训练他就只能达到这个高度了，没办法了， 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训练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人他有一个限度，然后就人和动物之间相比呢，可能有些动物它的一种跳高能力要比人要强，但是也不可能是无限的。那我们说天然它跳得更高，对不对？天然它就是说它的一种身体比人的身体它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种部分呢，它的养成部分可以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是这个比人呢更超胜，因为有的时候天眼比人眼要殊胜嘛，所以天然的身体肯定要比人的身体要殊，它就很轻的。但是呢就再怎么样它也是没办法的，它肯定比人随随便便要比人跳得高得多，但再怎么它也是没办法跳得无边际的。它即便站得很高啊，本来就变成了站得高，是这样的，它再怎么跳它也是有限度的。它就说有这个设法的身体，它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它就是一种限度，它本身的一种状态已经限制了它了，它不可能增长无边无际。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和心不一样，所以说这里面是在的讲了，就身体呢它是就是说是这个它本身来讲的话是有限度的，所以不可能通过不断的训练它就是说无限制的增长，这个是不会无限制的增长的，增长一定时间之后呢就不行了。心呢不一样，心它是没有本身没有限度啊，没有限度的，而且就是身体呢再怎么训，即便是你一直在训练，但是呢它的因为它的寿命有限度嘛，寿命有限度，你一直训练跳到100岁，假如你还跳得动还在练是吧，你的成绩还在增长，但你总要死嘛，死了之后呢你就全部归零了，你下一次不可能说我下一次我要继承我上一次的那种能力，我要从那上一次成绩继续往上学，我要往上训练，那是不行的，所以它自然而然就是归零，是这样，你再怎么样它也是不行。但是心不是这样的，它心可以延续到后世去，而且可以在那个基础上，上一世你练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学，它当然就不一样嘛。所以它本来就是身体和心的自己的一种本身的一种状态啊，通过法性理呢它就是说已经决定了是不一样的，所以二者之间不能做等同的一种等同的做这样等同的比较。那么就是下面我们再看呢第二个，第二个就科判呢就讲到是这个浅游，浅游种子生之争，浅除呢有种子而生的争论。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有种子而有种子而产生嘛，就是我们的智慧啊或者说慈悲啊，这个是有种子而生的。那么对方呢就是原这个呢产生一些争论，那我们就浅除有种子而产生的争论。悲由自种生，色自种之果，唯品妨害无心计成彼性。那么这个就开始讲心识，心识和身体不一样的地方呢，悲由自种生。那么其实对方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像你们啊就是说所说的一样，那么就是说悲心啊智慧等等的这些善法呢由前面自己的种子而产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每个众生呢就本身就具足这样一种就是说慈心和这个悲心的种子，然后也可以训练到这个无量无边，是这样，也可以通过训练成无边。那么就是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训练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我们就是说有些学佛的人10几20年怎么样，或者学了几世了，这样呢就学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增长无穷呢？如果还没有增长无穷的话，就说明他是根本没办法增长无穷，他是这个意思。那么他说你刚才有没有说法，他可以通过就是他通过就是无数劫的串习，通过串习呢可以增长到无穷，但现在呢为什么通过已经训练了这么长时间呢，好像还没有增长无量无边，没有变得无量嘛。如果现在没有变成无量，那么就是说经过无数劫三个无数劫的修行呢，他也不一定能够增长无量吧，他是这个意思。他就同现在的我们的修行，现在有些人的修行的一种这个速度和他所修行的成果，依靠这个来作为一个基础说，你看就是说有些人他学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呢都没有增长的无量，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进度下去，即便是三无数劫是不是也没有办法，不一定能够增长的无量无边吧，是这样的，他是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我们要遣除这样一种种子而生的争论，那么就是说是悲有自种生。首先我们就讲的话是啊，的确确，那么就是说每一个众生的心识本身呢就具有这样一种慈心啊悲心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慈心悲心由自己的种子而生，前面的慈心悲心作为种子作为因产生后面的一种这个慈悲心，说悲有自种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我们说可以增上无边。首先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色由种子色自种子果为品妨害无， 那么就说是这个前面有一个杯有自种，那后面有一个色自种子，那么都有一个自种，那么二者的自种是不一样的。前面这一句的自种呢，是讲这个悲心智慈心啊，就是说悲心和这个智慧等等的这个种子是这样的，尤其是悲心的种子。后面这个种子呢，是指这个唯品啊，是指唯品的种子。为什么讲唯品的种子呢？色自种子果，色自种子果呢，就是说我们的悲心要增长无量，它也有障碍。也有障碍，所以说我们在修悲心的同时，也要把这个让悲心增长无穷的这个障碍也是要去掉。所以说这个增长悲心，它也是去掉唯品的过程，二者之间是这个相同。就像训练跳跃好像是在增高，就是说增长自己的能力。其实呢，训练跳跃增长自己能力的同时，也是去掉唯品的过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修持这样一种慈悲心啊，它也是在修的过程，它也是去掉唯品的过程。就像我们修利他心，修利他心其实也是在灭掉自利心，灭自利心其实也是增长利他心，而在之间呢，其实是凡体不同而已。如果我们要增长利他，为什么我们要增长利他？那么要增长利他的同时，修利他的同时，肯定是灭掉自利的，自私自利的心的，它肯定是在灭唯品。所以说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如果我们的心要增长无量，这个方面要把阻碍这个心增长无量的一种妨害比较去掉。色啊，假如说自种子，这个自种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这个唯品，比如说这样一种嗔恨啊、邪见啊、贪欲啊等等，那么就自种子果，就是说自己的前面的一些嗔恨邪见这些因，这个种子啊，自种子，然后它的果，就是说前面的一种这个邪见嗔心，它是作为因嘛，产生后面的一种就是邪见啊、嗔心啊，这个叫做果，种子果，就自种子果，就是说自己前面的一种贪欲啊、嗔恨等的烦恼或者障碍的种子，产生后面的一种作为果位的这样一种烦恼的一种种子，是唯品的种子，这个叫做色自种子果。这个就是个唯品，什么呢？这些唯品就是这些就是这些这个什么嗔恨啊、邪见等等的唯品。如果自己种子果的唯品啊，就种子果和唯品要连起来看啊，就这个种子果的唯品妨害啊，这些妨害没有了，它已经去掉了心即成彼心，那么我们的心呢就会成为无穷无尽的这个自信啊，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自信，就成为真正的慈心啊、悲心的真正的自信。因为就是说心它本身就具有，心是本来就具有这样一种慈心和这个智慧等等，那么通过修行把它的唯品去掉了，把唯品去掉之后呢，就是心它的本性就会现前，心的本性会现前呢，最后来讲只要不符合于它心性的这些东西都会去掉，都会去掉，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害心啊、慈心啊等等，这些呢不是心的本性，所以它不可能，下面的宋词来讲，它不可能，这些法是不可能增长无边的，而只有就是说是那个什么，只有这样一种慈心悲心会增长无边。下个宋词还会讲这个问题，还有在后面的这个还会讲这个问题啊，还会讲到诸如此类，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就是说邪见呢、有的时候我们说邪见啊、嗔恨呢、它也不是心吗？它仍然是心嘛。但为什么就是说你通过修行的话，就是说你的慈心嘛、智慧你可以增长无边，那为什么就是说邪见呢和嗔心它不会增长无边？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当你就是说是这个在串习嗔心的时候、邪见的时候，你的这个你的慈悲啊、你的智慧不会灭掉，而当你在串习慈悲和串习智慧的时候，你的这些就灭掉了？为什么？都是心，为什么就这样厚此薄彼呢？啊，凭什么呢？所以这里后面就会讲呢，心自性光明，诸垢客成性。这个后面要论证的是这样的，二者之间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的一种本性，一个是客成。一个是客人，是这样，就好像一个是主人，一个是客人，就是这样的。说客人他是要走的，主人他就会安住在这儿，客人他来做了客他就走了，是这样的。说客人的意思就是这样，客人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被分离掉的，他不属于他的本性，他是可以被分离的，就叫客人。所以这些邪见呢，这些就是客人，他就是可以被分离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只有他的本性会增长。而且它离开的障碍还会增长无边，而这些不属于它的东西消灭了，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是这样的一种自性。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唯品妨害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心即成彼性，那么我们的众生的心呢就完全变成这个彼，就完全变成了悲心的自性，变成了智慧的自性，就变成这样了。所以说心的自性是光明的缘故。 所以说就，但是后面我们还要讲新秩序光明到底从哪个方面讲的，从苏来账方面也可以讲，因为在这个全知莫普什么切在这个光明账论当中也引用陈良品的这个注释、这个校正了、也是在说明，也可以作为如来藏啊佛性存在的校正啊，这个地方也可以这样做解读啊，可以作为解读为如来藏。但是这个啊，就心智性光明，这个光明也可以从别的方面解释，就是也可以解释成这个智慧，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就是说有为法的智慧和这个悲心的自信，这个叫光明啊，这个它的本性叫光明，它因为没有它唯品，没有我知啊，没有愚痴啊，这个叫光明。所以它的光明的一种定性，它有的时候也是可以从不同的层次来定性的。那么就是说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什么呢，前面产生后面的这些唯品的这些障碍去掉了，然后呢我们的就说是这个心就会变成慈悲的自己，这个叫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法入于心，或者我们就说本性现前都可以啊，心即成彼性嘛，就是自己的心就变成了慈心的自信的悲心的自信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从这个诵词呢进一步我们在观察我们修行。我们的修行其实也是一样的，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修行没有进步啊，或者我们修行障碍重重啊，我们就要知道那么障碍是什么，哪些是障碍，它可以被去掉吗，怎么怎么样。其实呢就是说我们的慈心悲心，我们的智慧之所以增长缓慢，或者之所以它没有增上，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培育智慧的同时，我们也在培育贪欲啊，我们在培育嗔恨啊，我们在培育它，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相当于把仇人和这个亲人一起在养，是这样，就是这个道理了。一方面也在养你的亲人，一方面也在养你的仇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方面好像我们在做修行，对不对？我们在闻思啊，在修行啊，但同时呢，我们也在想方设法的有意无意的在培植我们的这种贪欲，在培植我们的嗔恨，在培植我们的邪见，在培植这些。因为我们还没认识到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在培育它。这个当然你说怎么进步嘛？我们说你的修行也是对的，是在修，每天要打坐啊，也在修家行，也在闻思，但是同时你还在培育你的唯品，你的这样唯品啊，这些障碍你同时在培养的，这个就怪不得别人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要让自己的修行进步。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就是说反回头来讲，你要修行的第一步，你要看破世间呢，是吧？你要回到，我们要回到四家行上面去了啊？为什么就要修四家行，对不对？为什么要修这些这些其他的？因为就是说，你这些四家行当中就告诉我们，不要培养他的这个他的一种必要性。为什么不能培育他？为什么不能增长他？是吧？因为这些东西它是会增长，它会变成烦恼，它会变成业，它会变成障道的因缘的。所以这些你看嘛，这个邪见啊，这个叫障道为品，一个障道的因缘。如果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不通过戒律的方式压住它，不通过修行的方式去调整它，是吧？不通过修空性方面去把它就连根拔掉，你还保留它，你要保护它，这样是当然就不行了。当然你的慈心悲心就增长缓慢，有没有增长也在增长，但同时呢，就是说它的唯品也在增长，所以这个方面就显现起来就是很缓慢。所以我们了之，要把这个问题了之清楚。你看这个宋词就讲得很清楚了，宋词一下子把这关系就明确了，就是说它就是障碍，所以我们就不能培养它了。所以我们在修行，它就必须要把它唯品断掉。所以说在修这个法的同时要断唯品啊，同时要断除它的唯品。所以这个方面就佛法给我们设计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就是说是断唯品的方法啊。一方面要修正所缘啊，修这个正所缘；一方面呢要断除它的唯品。断唯品就是要让我们修，通过修这样一种试验试心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对于轮回没有兴趣。因为就是如果有兴趣，你不贪是不可能的。好东西本来是一个我们认为的好东西现前的，然后呢你可能就想得到，想要的话，这个时候贪心就自然就有了。然后如果你在很强烈的想要得到的同时，说别人给你做个障碍好了，自然而然嗔心就有了。就这样的，你不了解它就是愚痴啊。像在有些时候呢，就是傲慢、嫉妒啊，这个所有的东西在里面，都在因为对于世间八法过度贪执。其实很多问题，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从这儿来的。说如果把这个，如果说试验是心修好了，如果释迦行修好了，这一块儿它彻底就没有了。通过这一块引申出来的一种烦恼就没有，障碍就没有了。你对这个没有兴趣嘛？你知道它是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内心当中你完完全全的知道了，完全你知道它是没有什么这样一种可贪着的，对今生的这些，对后世下一世的一些善趣安乐呀等等的，对这些都没有兴趣了。 没有兴趣了，当然你该做的就做，是吧？你要该挣钱养家糊口，这都没什么问题。但关键就是说，你对他再没有那么强大的兴趣，说一定要得到，说一定要拥有，怎么怎么样，就是说你是一个随缘的心态了。你可以去努力，但是你不是那种很强的贪执心，想的怎么样？所以如果没有这样贪执心，那当然就贪欲心就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如果没有贪欲心呢，别人把你就是说阻碍你了，或者就是把你这些钱偷了，那也不会升起这样嗔恨心了。所以很多关于此类的东西，它只要这样一升起来，这些就自动就没有。所以说如果说一般来讲，如果说出离心修得好的话，戒律肯定清净的，毫无疑问。你都不用就是那么死热去守戒了啊。像这样，因为守戒为什么困难，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些东西很贪着，所以说这里面不知不觉就犯了戒律了。但如果你已经看破放下了，是吧，你已经看破放下了，就这些黄金啊，这些钱就像牛粪一样的，就像外面的泥巴一样，像垃圾一样。像这样的话，你那就说是，那还会有缘他生什么样一种挂碍啊、烦恼啊？不会的。所以其实很多问题都从延续下来的，延续下来。所以只要把这些第一步修好之后呢，好，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修这些慈悲心啊，它就障碍扫除了嘛，大的障碍扫除了嘛，就对你就可以去对治这种细的障碍了。细的障碍就是什么？无外乎就是自私自利嘛，就是我自己想解脱的用心。你就对着那个去了，所以那些委员，那些障碍委员对你来讲就不成了大的委员了，就开始中等的委员就出来了。然后你的注意力就通过修利他心，修广大的慈悲心，就对着那种我一个人解脱啊怎么样这种心，就对着这个了。这个方面就是最后一步，就是说你把这个对完之后，你最细的就通过空性啊，我要成哦，就是一切东西要成佛，佛存在，一切东西成佛存在，你就对着这个。所以说他那个障碍越来越细越来越轻，他最大的一块就是在第一步，最就是第一步四加行，它如果这个修好了，对我们现在造成困惑的绝大多数粗大的烦恼，就在这就消灭，肯定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就知道应该知道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意思说就是我们如果了知之后呢，我们就是为什么前行当中把这个放在第一步，我们要入道的时候，或者要真实成为一个修行人，这个是第一步。这个就是说，因为把这个修了之后呢，粗大的这些不会现行了。它的障碍就是前头，这个是我们的修行呢，它就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基础了，就它拖后腿的东西都没有了嘛，拖后腿的东西没了，你突飞猛进的这个条件因缘就具备了，然后就可以突飞猛进的就。因此说呢，我们自己要修行的话，就是说前面讲的一样，一方面我们要就是努力的修行，一方面我们要认认真真的知道这些，就是说做障碍的地方，做障碍的地方我们要了知。所以说我们在培育我们修行的善根的同时，我们要努力不要再培育这些唯品了，不要再培育贪欲啊、嗔恨啊，这个对我们修行就是有障碍的。所以你看这里面唯品妨害无，只有把这些唯品妨害没有了，心即成彼性，这个是心才会变成慈悲心的本性嘛，才会变成这样修行者的本性，才会变成慈悲心的本性，才会变成智慧的本性。因为要智慧要现前，它有它的唯品，要把它唯品去掉了，你的心变成智慧的本性啊，你就是说利他菩提心，你要就是说我们的心要变成菩提心的本性，你要必须要菩提心的那些委员去掉了，你才成为菩提心本性。如果要变成修行人本性，你也必须要把他的唯品去掉，才能变成这个本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它肯定是前面种子产生的，但是呢，就为什么不现前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唯品存在。所以说我们了知这个之后呢，要让我们的一种本性现前，要让本来面目现前，那不能够在修行的这个法的同时再去培养这些敌对势力，对我们而言的敌对势力，修行的敌对势力，所以要有意识的打压，有意识的打压这些。所以这个是不是执着？当然是，但这个打压的一种这个执着是一定要的。如果你不打压他的话是不行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我们要刻意的打压啊，打压的话就是给他苦头吃，像这样的话就让他就不舒服啊，让他就是说慢慢的去力量越来越弱，这个时候才可以。但是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说很习惯这些东西陪伴我们很长时间。就陪伴我们很长时间呢，虽然他就说是这个，但以前是不知道嘛，现在我们知道了，虽然觉得是不对的，好像觉得也是很熟悉的感觉，不忍心打压他，这个不行的。这个时候就是说认识到之后呢，就是说就像入行人当中讲的一样，这些呢就是说长久住在我们心中啊，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跳起来就开始给我们做障碍了。所以无论如何呢，一定要把它这样一要去掉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修道的同时啊，也要重视这个唯品的遣除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是修前前心法之慈悲，离贪智慧等及愚民之本，一修成悲性如离贪贪厌， 那么如是修前前心法之慈悲啊。那么现在的话，就如是呢，通过修习前前的啊前前的心法的，所以心法意思是什么？就是心上面的法，它属于本身是属于心的自性，心上面的法的慈悲啊，就是说慈悲啊、智慧等等。如果如是的修前前的心上面的用慈悲，就离贪这还要修持这个离贪的智慧，离开贪欲的智慧等等。那么修前前的这些呢，集于明之本，那么就是于就是厚厚，明就是明显了，就是他就说是厚厚的让这些慈悲啊，让智慧明显的因，这本就是根本，就是因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厚厚的这些慈悲，厚厚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要明显的话，要比以前更加明显的话，必须要努力的在前面认认真真的修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和智慧。那么只有前面好好的修慈悲心和智慧，依靠这个作为因呢，厚厚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和慈悲心就会越来越明显。那么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增长广大，因为他的障碍唯品越来越少了，所以他自己就是说束缚他的一种这个束缚他的一种本性啊，束缚他的一种因缘越来越少。心它是无限量的，修心就像虚空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前面我们讲，你身体再怎么样，它都是有限度的。它的功能再强大，它也有限度的。但是心的是，它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是没有限度的。有，如果你就说是这个按照正确的方法使劲修的话，它就可以增长无限，最后就完完全全的现前它本来的一种，就是本来的自信，那自己的自信就会现前。如果它完完全全的所有的自信现前了，这个是安立大悲究竟，这个就是佛果，因为只有佛大悲究竟的嘛。为什么大悲不究竟？前面讲了，大悲不究竟的原因是因为它。就是还有很多唯品没有去掉，那么唯品呢必须要智慧的去掉。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大悲和智慧二者之间是必须要相辅相成的啊，必要相辅相成，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说因为很多烦恼障、所执障呢，就单单靠这样一种单单靠这个心所上面的慈悲心，它是无法去掉的。所以到了这个初寂之后，它的一种这个悲心和智慧就成无二了，入定位无二无别。它出定位的时候，这种无二无别的功能它也会发挥作用，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他在这个悲心增长的时候，肯定是要以智慧去去掉他的一种唯品烦恼障、所执障的一种习气，那这个方面是肯定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要认认真真的对于这个正所缘，对于慈悲心的修法，对于这样智慧的修法，不懂的一定要学，学完之后一定要观修，一定要去观修，上座观修。上座观修它是集中精力啊，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啊，心力去这个观修这个法，这个时候是很容易稳定的，很容易让这个法稳定的。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昏沉啊，和忘失所缘啊，这个很正常。但是如果我们经常性的这样训练，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专注，越来越专注于这样法当中，是这样。如果这样我们的心越来越专注的话啊，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力量啊，慈悲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明显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前前的一种这个慈悲啊，离贪的智慧啊，离贪的自信和智慧啊，这方面就是厚厚的一种，这些越来越明显的一种根本和因。一修成悲性，那么通过这个修行呢，就会变成，就会成为他，就是说慈悲的自信，智慧的自信，或者说这个悲性呢，其实是无二无别的嘛。智慧和悲心其实就是无二，为什么无二无别的？其实呢，就是我们在学的时候讲的时候，似乎是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悲心，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心上面的法啊，你再怎么样它就说不可能是两个的，不可能一个张三的慈悲和李四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的啊，这个是从世俗来讲不可能。但是呢，就智慧和慈悲都是一个心上面的，都是心上面的法，心它只有一个啊，对我们来讲心只有一个，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它注定会成为无二无别，因为它本身就是双运的，它在它心上面本来就是不分开的，只不过我们在描述的时候，在观修的时候，好像给我们的感觉似乎是两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哎，怎么会变成无二无别了呢？所以什么时候怎么样变成无二无别？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心上面的法了。所以当它上面把心因为它心上面的障碍习气都去掉之后呢，它就没有什么障碍的时候呢，就是心就是慈悲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慈悲。当你是真正的为什么现起来初地的时候，为什么可以圣地的到了圣地之后呢，它所有的一些执着分别心上的执着都已经消融了。消融之后呢，心性现前。心性现前的话，心性上面本来就是自带的嘛，他就是说上面心性上面就有智慧智慧，所以他为什么不双运？他不是说谁给他整合一下好了双运的，没有整合的，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只不过有自己的分别念做障碍，似乎是在我们感觉好像两个，就好像我们学现在我们学二段法轮的这个空性和学三段法轮的光明，最后要成无二，我们说怎么无二的？ 怎么变成无二的？它本来就是无二的。讲的时候呢，就是这描述的时候呢，我们分别心的一种这个特征吧，我们很容易把它分成两个。但其实呢，最后我们也知道是无二无别。说当你这个，当你真正的证悟空性的时候，它肯定是无二的，不可能证悟空性没有光明的，证悟光明没有空性的，那绝对不可能。像这样的，所以说，像只要你有能力证悟空性，绝对会现前光明。你如果没有能力，如果你没有能力现前这个，没有能力现前这样一种这个，现前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话，就说明你的修行不到，是吧？如果你现前了，你只要有能力现前，现前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证悟，一定是可以现证这个如来藏本性的，是这样。所以说呢，从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它本来二者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说，一修成悲性，大悲究竟就是智慧究竟，是这样。只不过以后在描述的时候呢，它是大悲刚开始的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心。圆大悲圆不了智慧，因为现在我们的心所，现在我们的分别念一个时间只能圆一个，所以当我们在圆智慧的时候呢，我们圆不了悲心，圆悲心的时候圆不了智慧，这个是我们的分别念的体性，它本来的这种自性造成的，那么只能够就说分别次第圆，但是只能次，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的一种，但我们要知道它本来是无二无别的，所以什么时候当我们的一种这种分别念的这个作用通过证悟空性消失的时候。他就没有什么障碍他的了，他智慧和空性啊，智慧和这个悲心就可以同时出现，是这样的。就好像定解宝轮论等这个里面讲，所以说我们在修的时候呢，因为分别心的缘故嘛，我们在缘显现的时候缘不了空性，缘空性的时候缘不了显现，只有轮番的缘。但是当你一旦就是说是这种分别念消失了，无分别之现前的时候，就一个时间可以缘显现，也可以缘空性，没有这个时候就不用次第了。啊，是为什么？没有什么让他就是说成为必须要次第的，因为他。让他就是说次第出现的一种分别时已经显现为空性的，也显现无分别智慧了，这个时候就说是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就是说修成悲性就是修智慧圆满，悲心圆满就是智慧圆满。但只不过讲的时候呢是这样，修的时候只有这样次第修啊，不可能修悲心的同时又修智慧，这个是我们的分别心的，刚刚讲分别心的作用它的特征就是没办法的，它只能一个时间圆一个啊，一个时间圆一个，它不可能是这样一个时间圆两个。在修的时候呢，彻底修，但是呢，就是说这种现前的时候，一定是证悟的时候，一定是同时现前的。佛地更是如此的，自悲双运的一种智性。那么在他在机位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自悲也是双运的。这个智慧和这样的悲心，它其实本来本心上面也是无二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分别心的智性圆不到啊，仅此而已啊。现在通过修行之后呢，他就有了这种能力之后，就可以同时可以圆，可以同时可以升起。那么一修成悲心，通过修悲心，最后通过修悲心呢，最后我的心就变成就是说是慈悲的自性，就会变成慈悲，彻底的心就变成了慈悲心了，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内心当中的一些不让慈悲的，让我们不慈悲的这些委员没有了。现在我们就是说在修悲心的时候，今天又不慈悲了，今天又怎么怎么样，他也会有这些因素。但是当我们就是修这个悲心，他在修悲心过程当中，他的这个唯品越来越少，最后呢，就是说他唯品彻底。又远离的时候，这个心就完完全全，我们的心就完完全全的变成了慈悲心，那就是菩萨了嘛。这样你像那心中全都是充满了一种慈悲心的，充满了菩提心的，所以你这个自己的心就变成了菩提心，再没有其他东西。所以你什么时候只要起心动念，只要是有心识，只要起心动念，绝对是菩提心，自然而然的菩提心就关待一切，不要作意了，不要作意。就像我们现在，就像我们看到好多心，不用作意，肯定是。想要一样，就像这种状态。所以说当我们升起菩提心的时候，也不用作意，不用考虑，哎，我不要升起自私的想，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没有了，这些东西通过一修这个都已经没有了。所以只要一生就是慈悲心，怎么样考验它就是这样的啊，谁怎么大重大的考验了，要突然考验也好，都是这样的啊。有些时候就是说是我们知道重大考验，我做个准备，他可能要考验我，哎，他一说马上就做一个反应，这个是给你提前的准备。有的时候小的事情可以啊，然后重大的事情经不起考验，这个也有很多。说大乘经传论当中就有一个标准，就是个标准，一个是突然性，啊，一个是重大性，是这样的。突然性就是说他根本不给你什么思考的准备，就像禅宗啊，道一句啊什么什么，哎，我想一下，这个不行，你自然说出来，这个是你自己的修行的东西，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菩萨他修行的时候，修行到量的时候，他就是突然发生的事情，他所做的反应就是绝对是符合那种道的，因为他心就是这个，他不需要在。他不可能再做其他的反应了，还有一个重大的反应，重大的事情出来，他也是可以，他又完完全全都是他，因为心中只有这个，他心中只剩菩提心了，你让他做什么反应，是吧？他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是这个原理是这样的。那修空性也是一样的， 什么是你修空性内心当中安住空性的，那你完完全全所有都是相合这个。这个就是他修行到后面的时候就很任运的状态，就是这样，根本不需要勤做了，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是在起步阶段，是吧？这个要大家要忍住啊，大家一定要就是说坚持住啊，后面这个状态是很诱人的，对我们来讲。就当我们就是说菩提心相应的，当我们空性相应的，那种自然而然的那种，就是我们真的要达到，这个可以达到的。但现在呢，就内心当中的这些伪品还多，还有点多，拖后腿的东西还多，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就是说是慢慢慢慢的，就一方面要咬牙坚持住，要坚持，因为你如果这个时候垮了，那可能就后面的就没有了。所以这个要再多的困难也要坚持住，坚持之后慢慢慢慢一步步的修。啊，不要脱离团队啊，不要脱离上师啊，这个观修啊，学习不要中断，慢慢慢慢来，之后呢，就逐渐逐渐的心就朝这边发展了，最后就是说世俗菩提心啊就圆满了，最后呢就是说圣意菩提心啊升起来圆满了，这样逐渐逐渐都可以达到的，是这样的。所以只要修给他的因缘，他就会变成这样的，心就是这样的。你给他什么因缘，不断串起，不断串起，他就变成这样，他不断变，不断变，就这样，他朝这个方面发展。心他是有为法嘛。有为法的话，暂时给他因缘，暂时给他坏的因缘，他朝坏的方面发展；给他好因缘，朝好的方面发展。如果给他解脱道的因缘，他一定朝解脱道发展。是这样。现在我们修的大悲心是解脱道的，是这样的。解脱道的话，就是在修大悲的同时，他肯定和轮回相应的这些烦恼，他逐渐逐渐都会去掉的。所以，只要你坚持下去，一定会成为圣者，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那么，如离贪贪厌，那个时候你不想解脱是不行的啊！如果反悔了，那不可能啊！那个时候不可能什么反悔的。所以现在不可能升起这种心态，那因为已经到那种状态的时候呢，什么样的伪品都已经消除了。那么打比喻呢，这个三个比喻，如离贪、贪和厌。离贪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啊，就是说是记忆不断的串习这样一种这个离贪的自信，不断的串习离贪的这个离贪的自信呢，它并不是那种世间离贪，这个离贪的自信呢是相应于圣观的离贪，离开整个轮回的贪欲，这方面最后修到量的时候就会达到阿罗汉的状态。是这样，究竟的离贪呢、啊、是阿罗汉嘛，是这样的。那个贪就是烦恼的意思。那么当然就是暂时的离贪也可以啊，暂时的离贪就是也可以的。但是这个地方主要是注释当中讲，主要是那阿罗汉一样一种究竟离贪的果位。然后呢，就如果你串习这个因缘呢，就心中就达到这个状态。然后呢，第二个呢就贪。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就像有些贪心很重的人，贪心很重的人，他经常串习这个，他的心贪心也会越来越重。但这个是只是阶段性的啊，这是阶段性的。阶段性的话，就也许这个阶段会延续几世，但是他绝对不可能说达到究竟的啊，串习贪心达到究竟的，是这样，这个不可能的。所以因为他必定就是有限度，他这个贪心他是属于课程，内心当中的佛心啊，这些东西他也会就是说是就他也会就是怎么去成为一种这个贪心增长究竟圆满的一种一种这个唯品，他也不可能达到那种佛性一样的圆满。所以但是呢，我们说阶段性来讲的话，就是说给他串习的因缘，如果就是说我们如果就是说不去就是说是串习到唯品的话，一直串习贪心啊，贪人啊，贪财啊，贪地位啊，贪名声啊，如果一直给他这样的话，现在他的贪心就会越来越大，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不学习解脱道的人一样，不学习解脱道的话，就是说外在的这些广告啊，外在的这些人啊，他都给你灌输这些东西啊，哎，我们的贪欲心啊，这些就会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这方面的话就他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就是这样一种自信。主要内心当中他这个贪心最后就没办法，就像很贪官一样，贪官的话最后他就说是根本停不下来了。这个其实有些时候啊，就是说看起来的时候，上次也讲了，其实很多人的分析也是一样的，这些东西根本用不完。每个城市一套房子你怎么住嘛？几十辆车你怎么开嘛？有这么多钱也没啥用其实，但是他就是那种心就停不下来了，他反正就是就想要，他总是觉得不足够，不足够，实际上不满足就是贪欲嘛，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总是觉得不满足，所以他去训练到后面的时候，他就最后就变成了一种状态了。所以这个也是给他因缘，他就会变成这样子。然后呢，离贪也是一样的哦，离厌哈，不是这个离贪贪厌，最后一个厌字，厌就是厌离心，有厌离就是说的一种对这个对于对境的一种厌离。主要是如果修这个不净观的话，修白骨观啊，修不净观。像这样的话，在修行当中呢，有一个，如果我们的就是说对人的贪欲很重呢，他就可以修持一种就不净观，或者对自己的一种身体贪着很重，或者对别人的身体贪着很重，这个时候就修不净观，或者修这个白骨观。修白骨观的话，这个时候修了之后呢，就自己通过观修之后呢，最后就可以现量见到，就在自己的眼神面前就看到这个不净的，不是说要观想，他最后就是说只要一看就是白骨，只要一看就是这个腐烂的身体，那就完全没有什么兴趣都没有，是这样的。他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灭掉自己的就贪欲心，是这样。所以要厌， 怨的话就是说是怨气这个对境啊，就是以前是对这个很喜欢的，但修了这个之后他就厌离了，因为心的特点认为好美好的东西他就喜欢靠近，喜欢得到，那么如果说是厌恶的脏的东西他就自然而然就排斥。所以说这个不净观的原理呢，就通过让我们观修这个来让心对外境断掉这样一种贪执，是这样的。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因为把它观为不净，把对境观成不净的白骨，这个时候因为就是说对不清净的东西啊，比如粪便啊、腐烂的尸体啊，谁会有兴趣呢？不会有兴趣，看到之后自然就厌恶，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把这个对境通过自己的观想，就是观想对境，不断的观，不断的观，最后刚开始是脑海当中第六意识在观想，后来的时候是什么？后来的时候就是限量见到，就看到这个就是有白骨，就是不清净的，所以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再作意了，他肯定就是直接就看到是不清净的，直接看到白骨，那还会什么贪执呢？不会有贪执，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训练自己的一种不净观，训练自己的一种白骨观，这个是这个心中啊，自己的心这样训练之后呢，就会变成这种状态，这样随着我们去训练智慧啊，训练慈悲啊，这样最后就会变成这个心，就会变成这个状态了，而且就是它也是心的本性嘛，它就会变成这个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不断的训练慈心悲心呢，它可以变成这样。那么如果是下面还有一个问答，就是说如果是不断的训练贪心啊、嗔心呢，会不会变成这样呢？它是不会的。不会的原因呢，就是说前面我们大概提到过，因为就是说是这种贪心啊、嗔心呢，它是课程，它是课，它不是本性啊。这个自性和课程就是这样的，自性和课程个人之间是不一样，一个像一个类似于主人一样，一个类似于客人一样，是这样。主人就是他是一直住在这儿的，客人呢是来做个客要走的。所以自性呢，就是说慈心、悲心啊，还有智慧啊，这些是心的自性。心他自己的本性，所以说你越训练他，越串习他，他越明显，是这样，他越能够呈现他的本性。而就是说什么呢？而这些我执啊，而这样我执啊，还有这些其他的一些这些贪心啊、嗔心啊，这些属于课程，这个非理作意。什么叫非理作意？本来就说是这个本性不是这样的，你认为他是这样的，他就是非理作意。本来他是不值得贪的。你认为他是值得贪的，就非得注意贪心、嗔心，全都是非得注意。他就是错误颠倒的认识，是颠倒心嘛？是颠倒想，这样常在我心，为什么叫颠倒想呢？颠倒想的意思就根本不是，本来不是这个自信，他认为是这个自信。白海螺看成黄海螺，把身子看成蛇，就是类似于这个贪欲心、嗔恨心，就类似于看到这个蛇。慈心、悲心，这个就是他的本性神智。那你说你怎么可能把这个颠倒的东西把它训练到究竟增长无边呢？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叫课程。为什么是课程？是吧？因为这些贪心啊、嗔心啊，它是原实质产生的，它是原实质产生的，原我执产生的。我执到底存不存在，是吧？后面要分析我执到底存不存在。你这个烦恼贪心、贪心嗔心，它是通过实质、通过我执产生的。那么我们说我这产生的，那么就是说我有没有，对不对？如果我有，好了，你这个就合理的。最后分析我是假的，没有我，好了，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推下来，他这个的确是贪心嗔心，他就不是，他就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这个，他是原我而产生的嘛。因为有我，我才愿我要贪呢、啊，我要嗔呢、啊。但是这个我是没有的，最后要分析这个我是不存在的，这个是无明。所以这个整个它的根源就是不存在，它是从一个不存在的状态当中浮现出来的贪欲嗔心。那你说这个是一个什么？它不是课程是什么？它就是课程，啊，就是课程，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它就注定了，它就虽然是心上面的，但心上面也分。就像我们说，就刚刚讲的，虽然是色法也是法，心法也是法。那为什么心法就稳定？那为什么我色法就不稳定？那我们说它本身就是这样的，它就是它自己的一种法性就是这样的。那么同样是心上面的法呢，贪欲嗔心也是心上面的法呢，也是心啊。然后就是你的这个称你的慈悲你的智慧也是心啊，那为什么就是说你串习这个慈悲智慧你就达到无量，对，你成佛了，那为什么就我串习这个就不行？虽然都是心，但是上面也有个课程和非课程的差别，自性和课程的差别，这个也有，就是这个也是有差别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一个一个分析下来的时候呢，任何事情看起来一样，但其实分析的时候大不相同，法心的就是这样的，法而如是。所以现在我们最后就是哦，这样的话就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怎么串习它不会达到究竟，但只有串习慈悲智慧就可以。所以后面我们还要学这个，后面还要讲的这个就是说心自性光明诸个是课程，或者说是这个 诸葛恪诚信。这个讲的时候呢，我慢慢对这个自己能够成佛啊，这些完全可以清净掉恪诚啊，可以清净掉烦恼，这个就可以也能够产生个信心。我这为什么不能去掉贪欲呢？为什么不能去掉嗔恨呢？它是恪诚嘛，只要我认识到了真实性，它就可以去掉，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因为它根本不是本性，完全不是本性，所以我们学完之后，学完这个陈良比后面这个内容之后，我们就对这个问题就可以进一步的产生一个很殊胜的定解，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顿年你不赞能把血浆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